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1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慈悲理智的讲真相救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日。我是1999年4月得法的，修炼20多年，也经历了风风雨雨，一路走来，感恩师尊慈悲保护，每走一步都是师父的精心安排，也是为了去各种执着心提高上来，大法熔炼我的身心，净化我的头脑。我经常发真相资料救人，记得有一次在楼里发，这边小区楼都是20多层，我和小外孙发到中间层，刚好发完这几家，就听见电梯上来了，走也来不及了，电梯门开了，出来一个保安，我和外孙很自然地来到电梯这儿，我祥和地说，您回来了，他高兴地说，啊，你出去啊，我答应，嗯，就听他开门，那扇刚刚放了资料的门，我和外孙坐电梯下楼了，我发完资料直接去市场转一圈，那里人多，遇见有缘人讲真相再回家。一次我背一包资料爬楼梯，爬到11层时遇见一位保安坐着呢，我说，您在这里休息呢，他说，哎，你爬楼梯呀，我智慧地说，锻炼锻炼身体。我上到顶往下发，因为是两道步梯，我记得保安的楼梯，避开一下，一路师父保护，安全发完。还记得有一次发真相资料，这个楼是11层，我从底层往上发，发完后走下来，看有一个人在楼梯看小册子呢，我刚发的，这么快就看上了。我从他身边过去说，你看书呢，他说，嗯，看得可认真了，都没瞅我。我也经常面对面讲真相，有一次在路边遇到大姐买菜在凳子上坐着，我上前搭话，姐，买菜在这休息呢，他说，啊，我说，跟你说一个好事，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他说，你是练法轮功的？我说，是，您知道真相？他说，我看你们发的小册子，里面有活摘器官卖钱，真残忍呢。我说，是，共产党无恶不作，丧尽天良，迫害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，老天要灭他，咱不跟他一伙，退出他的组织保平安。他说，我戴过红领巾，帮我退出吧。我说，好，帮你起个化名退出了，祝你平安幸福。路边坐着有休息的人，我就主动搭话，送他们护身符和其他真相资料，还有一个网卡，就是翻墙软件，装一个小袋子赠送给人们，有的要了好高兴，有的说，我有了再给我一个，有的说，就这些太少了，还有书之类的吗？有的年轻人说，不要，谢谢。也有的说，这是什么？法轮功，你敢干这个？走，跟我去派出所。有的说，你胆子也太大了。还有的说，外国人大街上都是法轮功。有的说，现在没人管了，等等。有的拿着就开始看，念的声音还挺大的。遇见形形色色的人，有的给做三退了，有的匆匆一过，拿着就走了。有一次遇见一位老太太，独自坐在广场那边，我过去跟她搭话，大姐，您没事儿在这坐着呢？她说，啊，您自己挺清静呀。她说，我不清静，闹心，家里乱事太多了，儿女都嫌弃我，说我把钱借给别人要不回来，都埋怨我， 我心烦着呢，我也没办法，在家里就是受气。”说着哭诉他家里的事情，泪流满面。我说：“把心放宽吧，家家都有不顺心的事。我告诉你一个好事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三退保平安。”我给他讲藏字时，中国共产党亡，老天要灭中共，天安门导演了自焚，为火漏洞百出，编造谎言，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。因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，不让杀生，也不允许自杀，自杀是有罪的，所以说天安门自焚根本就不是练法轮功的，政府编造谎言，迫害好人。您戴过红领巾吗？入过团吗？他说，戴过红领巾。那您退出少先队，咱们举右手发誓，为他奋斗一生，发过的毒誓不好，退出来不为他奋斗一生。中国共产邪党，咱不跟他一伙。历次运动，三反五反，文化大革命，大跃进，斗地主，斗富农等等，害死老百姓8000多万人，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。天要灭他，就有各种灾难，天灾人祸。咱退出他的组织，就是抹去发过的毒誓，才能平安。他说不退，起身就走。我说咱俩一道正好，一起走。他在前面，我在后面跟着，发正念，清除阻碍他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跟他走一段路，他坐在公交车站凳子上，我也一同坐下。我说退出少先队吧，将来灾难可大了，咱老百姓保平安吧，又不花一分钱，又不损失你什么，只是把毒誓抹掉才能幸福。他说你把口罩摘掉我看看。我立即把口罩摘下来。他说面善，你太善良了，我退，帮我退了吧。我想戴口罩还是有一些不礼貌，以后再讲真相，我就把口罩摘下来。发真相资料时还得戴上口罩，戴上帽子，因为现在摄像头到处都是，还是得注意点好。世人都在等着救度，我们不能放松自己，要抓紧时间实修，用心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世人，跟师父回到美好家园。叩拜恩师。层次有限，有不妥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正念理智的排除干扰，慈悲救众生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6月30日。1996年，父母相继得法，母亲扔掉了多年的药罐子，无病一身轻，父亲也戒烟戒酒戒赌，由以前的瘦骨嶙峋变得红光满面，身强体健。看到父母的身心巨变，1997年春天我也入道得法。得法初期那两年，白天干活，晚上学法练功，生活得很充实，很快乐。通过学法明白了人生的真谛，修心向善，返本归真，脱离苦海。那时身体总是有使不完的劲儿，干活不累，走路轻快。有一次父亲给我送来了一本大法书，美国法会讲法。吃过晚饭，我就如饥似渴地看了起来。看着看着，我发现书上飘飞着无数的金黄色的旋转的万字符，还闪着金光。我以为我的眼睛迷糊了，是不是幻觉？我揉了揉眼睛， 再翻看书页还是如此。就这样，我流着眼泪看完了整本书，一直看到深夜。像这样类似神奇的事情还发生过几次。我知道师父在鼓励弟子修炼要精进。1999年7月20日，邪党疯狂迫害大法，利用电视、广播、报纸等媒体抹黑法轮功。大法弟子由个人修炼走入了正法修炼，同修们都在发挥着自己的能力，做着正实法、讲真相、救众生的事。一、正念理智的排除干扰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和同修大姐来到了一个村庄，在村口的电线杆上，我贴了一张真相不干胶。这时，一位中年男子骑着电动车路过，他好像看到了我贴真相了，一会儿他又调转回头进了村，我俩也进了村。同修大姐看见他在不远处停车站着，大姐说，那个人在那站着呢，好像在等着咱们，咱是往前走啊，还是回去啊？我想了想说，咱俩向前走，冲着他发正念。于是我们俩边走边发正念，清除他背后的迫害大法的一切邪恶因素。走到他跟前，他严肃地问我们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语气平和地说，我们是练法轮功的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他说，我是村里管事的。我说，正好，我想跟你说点事儿。他说，什么事？我说，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，是教人修心向善，道德回升，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。外国都支持法轮功，唯独江泽民冤枉好人。还没等我把话说完，他连忙说，我还有事，你们忙吧。于是骑着电动车就跑了。我想可能是他背后的邪灵害怕，不想让他听真相，就慌忙地跑了。于是我们把兜里的真相挨家挨户地做完后就回家了。还有一次是个冬天，也是晚上，我和同修大姐来到了一个村庄，我们在村中间南北大街上发真相，他在道东边发，我在道西边发。发了一会儿，突然大姐从我身边跑过，我抬头一看，道东边不远处停着一辆小警车，车里面的小灯开着，里面坐着两位年轻警察。看到此情景，我想我不能和大姐一起跑，以免被怀疑什么。想到这儿，我就发着正念走了过去，问他们，你们是哪儿的？来这儿干什么？一个警察说，我们是稽查大队的，这村里有人报警，说是丢了两辆电车子，我们过来看看。另一个警察疑惑地问，怎么那个妇女跑得那么快啊？她在干什么？我说，因为你们是警察，所以她怕你们。你们听说过法轮功吗？他俩说，听说过，听说过。我又说，知道法轮大法好吗？一个警察说，知道。我说，知道好就行了，你们忙你们的吧。我向他们摆了摆手就离开了。在道西胡同里找到了同修大姐，说明了刚才的情况。我们继续把剩下的真相发放完后就一起回家了。二，一个小小的善举使一位顽固的老人得救了。去年的初夏，我去集市买菜，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在卖大蒜和葱头，旁边有一妇女也想买大蒜，并和老人还价。老人说，8元一把，15两把，便宜了不卖。说话声音很大。我随手拿了2个葱头去称重，老人说，2.5块。我把葱头放在了车兜子里，又去买大蒜。这时那个妇女说，一把蒜多少头？老人说，20头。妇女说，少了给补吗？老人说，给补。妇女又说， 可以小头换大头吗？你这蒜头大小不一。老人不耐烦地大声说，不换，爱买不买。妇女听他说话态度不好，就想走，不买了。我看到这种情况，就给他们打圆场说，大叔啊，买卖和气赚人钱，哪能那么说话呢？大叔看我说话和气，声音也变得平和了一些，说，你挑两把吧，我给你换几头。那妇女看他态度缓和了，就挑了两把，数了数蒜头，够数，大叔给他换了几头大的。妇女付了钱就要走，我忙借机和他讲真相。妇女说，我没时间听，我得急着回家做饭。于是匆匆的就走了。我也拿了一把大蒜，付了10元钱。老人找了我2元钱就回家了。我当时没有给老人讲真相，因为前些年我已经给他讲过多次了。上面提到的同修大姐也曾和他讲过几次真相，可他就是不听，有时说话态度还很难听。所以这次我没给他讲真相，只是讲了一些修身养性的道理。回到家后忙着做午饭，从兜子里发现了那两个葱头，才想起来那两个葱头忘了给大叔钱了。我想现在也该散集了，等下个集市我再给他送去。过了一天，我又去了集市，找到了那位大叔，把崭新的2元5角钱真相币拿给了大叔，并说明了情况。大叔很高兴地收起了钱。这次我又和他讲起了三退的事儿。没说上几句话，大叔就说，我退，我当兵时入过团，不是党员。于是我送给了他师父的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和一个小真相播放器，他都欣然接受。我嘱咐他，经文是佛法，让人明白人生的道理，看后放在干净的地方，好好保存，时间长了再看几遍，内涵就又不一样了。播放器听够了，送给家人听，或给老朋友听都行，你就是在做善事，做好事，你会得福报的。大叔说，好，好。就这样，一个小小的善举，使一位顽固的老人得救了。像这类事情前些年发生过几起，有时卖家多找了钱，我就给他送回去。在商场超市付钱扫码时，收款员少扫了一个码，我看见了就告诉了他。三，智慧讲真相，慈悲救众生。我和同修配合讲真相已有20多年了，有时上午和同修赶集讲真相，有时下午自己骑电动车串村讲真相救人。这些年来经历了很多人和事。十几年前的一个夏天，下午我一个人驱车串村，有一位老大爷在自家门口树下乘凉，坐在一个小竹椅上。我上去搭话说，大叔，打扰一下。他说，什么事？我说，您听说过法轮功吗？他点点头。我说，法轮功是佛家功，教人道德回生，按照真善忍修心做好人，弘扬全世界100多个国家，唯独江泽民冤枉好人，国外都支持法轮功。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他笑而不答。我又问，您是党员吧？他说不是，什么也没加入过。我说，您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吧？他说，经历过。于是我就和他讲起了破四旧宗怎样破坏神传文化，导致了人们没有了信仰，没有了道德的约束，导致了社会败坏和人心的下滑，执政者的腐败。又谈到了贵州的藏字石，谈到了天要灭中共，最后谈到了为什么三退。大约说了半个多小时吧。最后我说，大叔，我看你长得天庭饱满，大 大耳垂肩的，你肯定当过官或者是党员吧？大叔笑笑说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会相面呢？我说，我懂一点点，刚才跟您说的听明白没有？老人家笑着点了点头。我说，我给您起个化名某某，咱把那个党退了吧，保个平安。老人说，行，退。就这样，一个生命得救了。回家后，我也总结自己，真相没讲清之前，不要问人家是不是党员，讲明白真相之后，再问是不是党团队，这样众生自然就退了，免得让人家有戒备之心，从而说谎。夏天的午后，一群老人在村外的大树底下乘凉，有下象棋的，有打扑克的，有几个人聊天的。我会骑着电车子在不远处停一会儿，发会儿正电再过去，然后给老人们分发精美的护身符吊坠，大多都抢着要，只有少数几个不要的，和他们拉近距离后就给他们讲大法真相。讲明白后，我就挨个问是不是党员、团员或少先队。有的说过去家里穷没上过学，有的说过去成分高不让加入，有的说只入过少先队，有的当兵时入过团，也有入过党员的。就这样，每个人都问了一遍，退了大概八九个人，然后我再送给他们真相资料或师父的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大多数都接。每每寒暑假期间，也退一些小学生、中学生和大学生。这些年的讲真相中，有感谢的，有骂街的，有要举报的，感受人生百态，尽量做到不被常人心带动，慈悲对待，在师父的保护下一路走了过来。走在公园里、集市上，一些人会主动和我要护身符，和我打招呼，有的像老朋友一样和我聊天。众生的得救让我很是欣慰，方圆十几里的中老年人在同修们的配合讲真相中，大多数已经明白真相并做了三退，但是还有很多年轻人受无神论的毒害，再加上现代变异观念的影响，还没有得救，这也是弟子今后努力的方向。由于文化有限，用文字表达起来有点费劲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予以指正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学会了向内找》，作者中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，2026年7月1日。现在学法，我就是以背法的形式学，转法轮现在被第九遍的第八讲。5年前看到敏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，谈到背法的体会，对我帮助很大，使我突破了障碍，去掉了怕修炼就要结束了，我还能背下来多少法，书那么厚，什么时候能背下来的心。当我认识到法的无比珍贵，重新捧起宝书背时，这样参照同修的经验，我背会的就不再重复，继续往下背。虽然感觉一天学不了多少，可是能使我静心学法了。有时法理点醒我过去的事我做错了，这样会在法中不断归正。后来越背越想背， 直到现在有时间，我就被转法轮或被红银基本宝书。再遇到什么事，我能很快想起师父赐予的法宝，向内照，同时感受到大法的殊胜美妙，师父的慈悲伟大。第一部分，去掉顾虑心，党务宣传员退党了。我顾虑心很重，而且由来已久。小时候看到当领导的或者是有身份的人就躲着不想打招呼，修炼后虽然看淡些，但有时还表现出来，特别在面对面讲真相时，很容易被这个不好的东西障碍。 A 是在一家企业里的党务宣传员，早年我们都在同一个办公楼里工作，虽然没有什么交往，也是熟面孔。大法遭到迫害后，我也给 A 家送过真相资料，同修也给他讲过真相，真相电话他也听到过，可是他还是抱着邪当不放。几年来我了解几个同修都给他讲了真相，他还是不表态退出。我有顾虑，同修们都给他讲了， A 在邪当的谎言中表现得很积极，中毒太深。几年过去了，我还是有顾虑，怕他不接受，但心里还是想给他讲真相。这几年我在外地，每年有事才能回家乡，也遇不上 A， 希望有机会告诉他福音。今年四月末的一天，我回家乡，去超市买了食品出来，在回家的两栋楼间的小道上，我听到后边有人，回头看正是 A。我很热情地打招呼，动念想开口讲真相，一看有两个熟人朝我走来与我打招呼，顾虑心把我挡住了。这时 A 走开了，我失去了这个机会，不知道还有下次吗？心里有些懊悔。向内找，自己有顾虑心，深挖是怕心，是维护自己的私心。发正念清楚顾虑心、怕心、畏私的心。几天过去了，早晨起来看到当地是赶集的日子，我在师父法像前求师父加持，把有缘人安排到我身边。来到集市上与一个熟人聊着，就看到 A 出现在眼前，我心里一亮，是师父安排他来听真相的。我迎上前热情地打招呼， A 也高兴地回应着。我清理他背后阻碍他听真相得救的邪灵烂鬼，然后直接说，这几年我老是惦记你，有人给你讲三退保平安吗？他看着我笑而不答。我说，你都退休了，还把邪党看得那么重，老天要清算他，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远离邪党，退党保平安，退出来天灾人祸跟你就没有关系了，他做的坏事没有你的份儿，不管谁跟你讲都是为了你平安，有什么都不如有平安，对吗？他说，对。我说，你看这么多年邪恶的迫害我们还坚持，因为大法好啊，是来救命的。他看着我说，嗯，你让我回去想想。我说，想什么呀，为了你平安幸福什么都不要你的，你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常念会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我说，用你的小名退了吧。他高兴地说，行。我知道同修们给他讲了很多真相了，我就没有细讲，谢谢同修的铺垫。第二部分，向内找，左手食指瞬间恢复正常。前天做晚饭的时候，我到厨房帮丈夫打下手，这边烧着水，心想等会儿能开。我听着明慧广播，不自觉的就走向客厅摆放干果的茶几那儿，坐在沙发上，用左手拿榛子往右手的工具里放，一个两个的吃榛子仁儿。平时每天中午都要吃几个，或者吃点水果、花生等。 因为中午不吃饭，用这些填补一下。这时我再去拿针子，感觉左手的食指麻木，还有些凉，活动活动，感到没什么知觉了。我立刻警觉了，是我哪里不符合法了？我一下找到了自己爱吃零食，这不是欲望吗？为了满足口腹之欲，这个心也是执着，也得去。这是我近年来背法，心中有法，才能很快找到出现问题或障碍的人心执着。我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错了，我一定修去这个贪欲的心。慈悲的师父看到我真心想在大法中归正，就拿掉了那个不好的东西，左手食指立刻恢复正常，太神奇了。我修炼大法近30年了，我亲身见证了大法的伟大神奇，见证了师父的慈悲无限，真的无法用言语表达对师父的感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